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一直在回复关于吃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但是你会却发现，整个第八章到第十章读完了，你还是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吃哈。好像可以吃，又好像不可以吃。论到祭偶像之物，他说可吃可不吃，但论到关于鬼的宴席，他又说是绝对的禁止。那关系、那标准跟界限到底是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整个第十章的经文，来看看今天保罗所论述到的整个关于婚姻、关于吃祭偶像之物，他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看法。我们一起来读，从第23节读到第33节。但不都有益处，凡是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整个第十章保罗一共是分为三个大块来解释什么叫做吃祭偶像之物，我们该小心的，我们该去注意的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保罗一开始就先把以色列人的经验把他们拉了进来。所以他第一节就说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可是您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我要来请教您，身为以色列人，难道真不晓得这件事吗？他们一定晓得他们的祖宗曾经在云下从海中经过，他们一定晓得他们在旷野当中的各样的经历，他们也了解他们的祖宗曾经在旷野倒闭。第六节，他们也晓得他们的祖宗曾经贪恋恶事。第七节，他们也晓得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祖先曾经拜过偶像，曾经行过奸淫，曾经过试探族。第十节，他也知道他们的祖宗曾经都在旷野里面发了怨言而被灭命的所灭。所以第十一节我们一开始刚导读的才会说，遭遇这些事都作为鉴戒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十二节跟第十三节就是保罗对当时的以色列的弟兄姊妹说出了这句话，说什么？不要自以为站得稳。这个自以为站得稳是哪些人？就是自以为有知识的人。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通通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的知识跟你的经验不能够提供你一定可以胜过试探的保证。你的知识跟你的经验不会带给你一定会胜过试探的保证，因为在旧有的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有对偶像算不得什么的知识，他们也有从他们的生命的环境当中，从犹太教当中得救出来的经历和经验。但是面对他们现在生活当中遭遇到处处都是在吃祭偶像之物，处处都在祭偶像，他们所有的社交的环境通通都在当时的偶像庙的里面，他们有知识，他们有经验， 他们是一群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保罗对他们说，若是有人自以为站得稳，你就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因此在第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受什么试探呢？十三节我们常常会被基督徒给误用，好像误用了在生活的当中啊，我们好像是会遭遇到的一些的试探，不要怕，神会给我们一些出路。对，这样的引用是可以的，但是回到当时的时空的背景，我们来去看看这一段经节，为什么保罗说这句话。因为在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面对当时的社交的环境，面对当时的工作环境，面对当时的饮食的环境，处处都在遭遇到一种试探。这个试探就是什么？到底我可不可以吃？到底我可不可以去？到底我现在的生活是圣洁还是堕落？现在我的生活是与神连结还是与鬼连结？他们不知道他们遭遇到的什么样的环境，他们一直处在试探的当中，以至于他们就整天惶惶恐恐，惧怕度日，生怕自己得罪了神。所以保罗对于这样的人，保罗说，你们纵使遇见这样的一个试探，不要惧怕，神必定给予你们一条出路。但对那些自以为站得稳的，保罗说什么？你们反而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保罗一直把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一直拉到神的面前。你的经验，你的知识，不会提供你在面对试探时一定得胜的保证。面对我们今天在职场的弟兄姊妹，您的公司各样的做事的法则可能与属灵的法则是相冲突的，您现在婚姻的概念与亲子教导的概念可能与圣经的原则是相冲突的，可是大家都这么教啊，大家也都这么行啊，大家也都这么做啊，以至于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会陷入到一种的考量，我要到底是要坚持圣经的原则呢，还是我照着老板的规定，我是要照着我自己从圣经而来的教导呢，还是看待现在的父母亲都这么做？保罗特别提醒我们这班人，他教导我们，你们现在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纵然你遇见了试探，您只要把你的心一直倚靠这信实的主，神就要给你开一条出路。至于能不能行，可不可以行，是犯罪吗？是软弱吗？是跌倒吗？是刚强吗？保罗他都没有去定罪我们，保罗还是一直把我们的心拉到神的面前。反而对于那些自以为有知识，这是对的，这是错的，这可以，这不可以，这有关系，这没关系的这等人，保罗反而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我不知道这样去分别，你们知道，保罗要一直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没有一定的要求准则跟标准，唯一的准则和标准就是端看于我们是不是一个倚靠神信实的人，这是他要求的唯一的标准。所以第一点，保罗就清清楚地提醒我们，就如同像我们之前第八章所讲的，论到你当知道的事，你还是不知道。所以什么是当知道？当知道就对于祭偶像之物的事情，你有当知道的事，但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保罗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所以保罗真正要叫他们当知道的是什么事，就是去倚靠这位信实的主。纵然在这个食物的试探当中，纵然在这环境的试探当中，职场的试探当中，甚至是你所有的社交人际关系的试探当中，保罗都没有说一定的对错，保罗只说在这试探的里面，神会 给你一个专属于你的特别的一条出路。所以在过往我们在职场一些上班的弟兄姊妹，如果您是从事会计的，你知道公司里面一定有所谓的公账跟私账、是吗？在职场的上班里面一定有职场他们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所谓的商业的机密、商业的准则，甚至是必要的时候说谎是应该的，是不是？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这就已经是最底价了，我完全没有在赚你钱呐、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啊。那你能说这个做生意的人是说谎吗？不，在当时的饮食的环境的里面，他们所遭遇的环境是，他们在那个为恶作恶哥林多的这个环境的当中， 他们总觉得我们渴望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境让我们好像总觉得我们在被自我的良心的控告和定罪的当中。保罗说，不，你们所受的试探是你们所能够承受的。换句现在的白话文而讲，你们现在所遭遇的环境是神针对你们量给你们的，你们必须要时刻依靠这位信实的主，而这个环境不要去看自己良心的定罪，你们该去，对不起，不是要看自己从撒旦儿子来的控告，你要看你的良心一直有没有对准到神的身上，他必定要给你开一条出路。所以一开始才会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环境，提醒我们吃偶像之物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保罗说，自以为站得住的有知识的小心，那自以为自己软弱的呢，你好像胜不过这试探呢，神说，保罗说什么？神必定给你一条出路。因此从第十四节一直读到第22节，14到22节又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告诉了我们，我们需要去逃避什么？拜偶像的事。15节，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这是对什么？那些自以为在教会当中，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知识的人，保罗对他们说话，来醒察醒察我的话。哎，吃祭偶像之物，保罗立刻拉到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常做的一件事，什么事？你们要回应我一下。16、17节，什么事？饼杯的事，吃祭偶像之物，保罗把它比拟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哎，这个两个也差太多了吧？到底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请问，到底可不可以？我问这个问题，结果你的回答是说，我们要专心的，也小心的饮用主的饼杯。你们觉得保罗的专长也是问东，他给你答西哈？他到底在回答什么？保罗把我们拉到一个更高的属灵的看见。以色列人有知识，当时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有知识，但是没智慧。知识，他们明白所有他们祖宗所发生的一切事，他们也了解偶像算不得什么，即偶像之物都在神的手中，为神所造的也归于神，这些的偶像并不能够影响这食物的本身，这是知识。但他们没有一种智慧读出来在这即偶像之物后面偶像的势力。所以保罗说到，当我们吃饼，当我们喝杯的时候，不是那个饼杯的内容，而是我们是活在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宝血的里面，而是基督的宝血跟基督的饼，这个身体把我们圈在一个圣洁的范围的当中，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吃饼喝杯的时候是与他相交，而他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与他有合一的关系。然而既吃偶像之物，你不要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站得稳，你忽略了背后有撒旦二者的权势，以为你就放胆到一种地步，我甚至勇敢到我可以参加偶像的什么宴席，偶像的活动。吃祭偶像之物跟参加鬼的宴席是两回事，因为在当时的市场，你不管去哪里买肉跟菜，通通都是祭拜过的。所以如果你良心软弱，我不敢吃肉，那就不吃吧。如果你觉得良心不控告，那你就吃吧。如果在吃的过程当中有人良心过不去，你就为了他的良心而不吃，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但是到鬼的宴席里面，在当时的社交的环境当中，我去参加那个团体，那就不是吃喝的问题了，那是你信仰立场的问题。所以保罗一直把我们带到，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知识，但是也带出一个属灵智慧的看见，吃喝那是小事，重大的事是你信仰的立场是如何表现。饼杯就是要叫我们能够看出我们是属主的人。那我就问你了，偶像庙可不可以去参观了？哎呀，那我们出去，那你这样讲了，那我问你，天主教那些大教堂可不可以去看呢？ 哎，为什么可以了？哎，你的标准怎么不太一样？是圣经的标准，还是你个人的感觉标准？西藏喇嘛他们那些漂亮的庙宇寺宇，可不可以去看？不可以，因为味道不舒服。那天主教的大教堂可不可以去看呢？可以，因为很漂亮，里面除了有耶稣之外，还有众圣徒，还有圣母玛利亚，哇，很多都可以看嘞，可以看啊，本属一家嘛。那是您的界限。保罗给我们说的很清楚一件事情：参观跟参加不一样。参观那是寺庙，参加我是认同。我到现场看到和尚念经，跟我跟和尚一起念经，那是两回事啊，是不是？着重的是我必须要表达我信仰的立场。保罗意思是说到，不是吃喝的问题，是你信仰立场的观点。能不能吃肉？可不可以吃祭拜偶像之物？可以也不可以。可以的原因是我良心过得去，这本来就是因为我祷告过后，那是属神的。不可以，不是因为我控告我自己，而是我旁边的人的良心过不去。但是去参加祭偶像的这个环境里面，同他们一起吃喝，那可是我信仰立场的表达。所以现都套用到我们现今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每一个环境你都可以去，每一个场合你也都能去，但是在那个环境，在那个场合，你的信仰立场有没有表现出来？如果我不去是表达我的信仰立场，那就不去。但如果我去没有表达我的立场，那么你就是参加了鬼的宴席了。当时在我们台湾的所属的环境当中，你要知道，所有的婚丧喜庆，在道佛教的这些的异教的信仰的里面，常常都是跟吃饭会合在一起的，所有的祭典都是跟吃饭合在一起的。我们所之前所属的教会，我们每一年都有一次的杀猪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全台湾最盛大的杀猪的一个活动，把猪养得最大，并且是杀猪，所有的街坊邻居一起都来，一起在那个环境里面一起去吃东西，吃面，吃杀猪，那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所以当时在整个菜市场卖的肉全部都是祭拜过的。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市场买肉呢？是可以的。但可不可以去参加他们的坐教呢，建教的活动呢？不行。那是因为我吃喝那是我生命的需要，但是参加了活动，那就是我信仰立场的表现了。所以基督徒该有一个智慧，我们不是整天惶惶恐恐恐惧度日，哎呦那个好可怕，哎呦那个不能去，哎呦那个要小心，我们不是软弱到这种地步，但也不至于我们刚强到一种地步，所有的偶像祭祀的过程里面，我们自以为都神功护体，可以参与到其中。那是因为我们的信仰立场表露了你，其实按着你当所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所以保罗不是去责备那些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心软弱不敢吃肉的那些人，良心过不去的人，保罗没有责备他们。保罗是说神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但对于那些有知识至高，觉得别人信心软弱我们信心刚强的这班人，保罗却说什么？你们实际上是在参加鬼的宴席，你们按着你们所当知道的，你们还是不知道。保罗对他们的责备的严厉是强的。所以透过今天23节到第33节，保罗给我们一个总回答，23到33节是一个总的回答，关于婚姻，关于吃祭偶像之物，关于在我的生活所遭遇到的每一个试探，保罗给我们23节到33节的回答。来看那句话的回答，就是凡事都可，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保罗在第6章有说到，我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是消极面。在积极面，保罗提醒当时的弟兄姊妹，你必须要学会去什么？造就人。并且24节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原则，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所以如果您看到这句话，你就发觉啊，不容易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大多求的是主啊，你在我生命当中显明你给我的益处， 我们的服事是在着我们的益处，我们的能力当中，我们去服事人，但不多会去求他人的益处。保罗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您不要误会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说知识不重要，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不要求知识啊，不对哈，啊，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但不是说我们不要求知识，我们仍然求知识。但求知识，我们要求说，每一次我的知识是要带出什么智慧？你的知识要带出智慧，让你的知识能够使人的灵命、使人的生活得到造就。所以，知识的确会叫人自高自大，但是知识如果运用的合宜，带出智慧，是使你会更加的谦卑合宜。所以你过往的一切的知识和经验一定要更多的来提醒你，是为了要造就人的益处。所以在教会当中，你是有知识的人吗？你是对话语有认识的人吗？你是在恩赐上面有显明的人吗？你是在服事的经验是比人还要多的人吗？你必须要问自己，我能够带给多少人有生命的益处？如果没有，那么按着你所当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按着你所当行的，你还是没有行出来。所以第一，三十一节，保罗最后做下一个结论，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吃？到底可不可以去？到底可不可以行？到底寡妇可不可以再嫁？离婚过的人可不可以结婚？哎呀，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哎呀，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三十一节，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保罗把我们拉到一个更高的地步，做任何事情都不要使人跌倒。而且第三十三节，你不要，第三十三节不要只挑其中一句话哈，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啊。但是这个叫众人的喜欢是为了要叫他们怎样得救，所以在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什么，在没有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无论做什么我都是为了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回答，所以也很重要的，在我们今世的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回答，你是基督的信仰者，你还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者，差很多。基督的信仰者乃是我们随时跟着的一个活着的基督，基督教的信仰者，你就是在遵照所有的礼仪规范条件，教会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能动的，那么你是在参加一个基督教，那么我参与的是一个基督的信仰，我跟随的是一个活的神，他有新鲜的带领，他有新鲜的供应，他有新鲜的教导，他有新鲜的方向，就叫我随时随地都跟着他最新鲜的带领。所以整个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论到结婚，论到祭吃偶像之物，论到我与人的关系，论到所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出埃及进入到旷野所有的环境的里面，其次到吃和主的饼和主的杯，保罗最后就下一个总结，还是一切回到福音的根基的上面。所以虽然在整个旧约的规范跟旧约的条例里面处处都是严格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恩典时代的我们，我们是能够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面，基督的内住，基督的信实的引导，我们所超越的不再是那些的规范律例和典章，我们所超越的是生命，我们所带出来的是什么？生命进入到福音的影响力。所以若是有人再去问你们，你们基督的信仰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到底可不可以那样，到底可不可以行，到底可不可以这样，你第一个要回答的不是站在神学的立场，你要站在的是福音的立场，因为站在福音的立场，我们所传递的就是叫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记住哦，你的福音可不是信耶稣得水牛哈，水牛我不知道是人家一个笑话，信耶稣得永生嘛，那个永生久了，就那个上面永生的永那一点不见了，变水了嘛，生下面那一行不见了，就信耶稣得水牛，就是你所信的福音，你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啊？啊，得好处的福音啊，信耶稣出啊亲出啊家出啊欠钱免还啊， 就是赐我吃，赐我穿，赐我欠钱不用还了，就那种叫做得水牛的福音，那不是得永生的福音。所以如果我们传道的是天国的福音，是叫人是付十字架代价的福音，那么所有一切的标准规范界限不能够再限制我们基督徒，而是我们所处即使是在充满试探的每一个环境的里面，神也要给我们一条出路。阿们。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日后再有人问你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基督徒离婚过后可不可以再嫁，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基督徒可不可以那样，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正式的选举，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社会公益的活动，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社会的抗争，那您的回答应该就是为了要得着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那对于整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遭遇到很多试探的职场的弟兄姊妹，甚至是做生意的弟兄姊妹，甚至在工作环境的弟兄姊妹，家庭环境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所有的一切的准则都是为了要得人的灵魂，而不是把人带到基督教的这个的仪式条文的朝旧的里面。阿们。好，我们三件事。第一件事，知识和经验不会带给你胜过试探的保证。第二件事情，主的宴席跟鬼的宴席你要有灵里的察觉。什么叫鬼的宴席？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不能去，不是端看你刚不刚强，良心强不强盛，而是端看你信仰的立场有没有说出来。第三件，生活当中所有的大小事，每一件事情你的唯一的准则就是人可被得着福音的益处，若是不行我们都不去做。所以保罗宁愿放下他自己的权利，活在什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境界，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人得到福音。所以今天我们是把人带进基督教，还是把人带到基督的信仰，端看于我们的信仰立场如何。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要请您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请您问问自己，你是不是一个靠你的知识和经验的人，以至于让你开始自以为站立得稳？或是你说我没有知识，我也没有经验，以至于我整日惶恐在神的面前，我是不是在试探神了？保罗说，你应当定睛在那位信实的主的上面，他要给你开一条出路，让你能够忍受得住。第二，知识不代表你有智慧，求神赐给你知识，求神也赐给你智慧，在生活当中每一个环境里面，你能够为他做一个信仰的立场的宣告。主啊，让我常常在你的宴席里面与你相交，让我能够逃避跟拒绝鬼的宴席与鬼相交，给我一个属灵的敏锐度。第三，阿爸，给我一个终极的方向，我所行的一切哪怕是吃喝这种小事，也都是要使你得着荣耀，也要把人带到福音的好处里。我们一起来祷告，请。阿爸，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在职场当中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挑战，生活的压力，职场上面有时候我们或是或非的原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的时候，主把我们的心一直倚靠在你这位信实的主的身上，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遭遇到试探的时候，你要给我们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不以为自己是一个有知识明白和知道的人。主啊，常常是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人是不知道。主，让我能够在你面前更多的谦卑，来依靠你在环境当中，在话语当中的引导，给在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个弟兄姊妹，他们里面有个敏锐的灵，时刻能够去察觉我们与你相交 吃喝你的身体和宝血，是能够与你在宴席当中有份有交通。因此当我们在面对这世界撒旦恶者鬼的宴席鬼的权势的时候，叫我们的灵不是驽钝而不察觉，叫我们的灵够敏锐到知道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主的宴席，什么是鬼的宴席，以至于我们能够逃避这些的试探，胜过这些撒旦恶者的诱惑，以至于我们能够圣洁的活在你的国中。最后我们向你求，给我们一个力量，叫我们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你而行，给我们一个力量，叫我们不论做什么无论行什么，总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赦免我们，很多时我们以为我们在服侍你，很多时我们以为我们在为你的国工作，殊不知主，其实你叫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好活着，就是在传这个福音的好处了。叫我们能够在吃喝与人相处的小事上面，当我们尽心的来荣耀你的时候，就是把人带到福音的国度里了。这才是你要我们去最看重最重要的侍奉。祝福牧主先锋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每位弟兄姊妹们在生活当中个个都能够活出那个福音的荣耀，活出那福音的大能。当他们软弱沮丧的时候，赐给他们力量和恩典；当他们缺乏的时候，让他们经历到你丰富的赐予；当他们疾病的时候，你赐给他们得着医治的这个大能的奇神机。主啊，当他们在职场遇到一些的压力的时候，你给他们从你而来平安的喜乐和智慧。主，让我们能够像保罗，宽广到一种地步，凡事都可行，但也叫我们绝对到一种地步，只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叫我们不活在那种宗教的仪式跟框架的里面，叫我们活在真知识里的自由。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